第十五课得救的确据。
好，我们一起祷告。哦，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你奇妙的救法，主啊，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哦，道成肉身，主啊，到地上来，哦，完成了救法，让我们本乎恩，因着信，我们就得救了。哦，主啊，我们依据本乎恩，因着信，我们就得救。主，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一下，我们怎么确定我是得救的。哦，愿圣灵把这最最基本的真理，哦，主啊，让我们有根有基的放在心里。主，我们感谢主。哦，主啊，你自己在这里不断的攻破我们里面坚固的营垒，夺回我们的心思意念，降服基督。哦，作诗的人说，你打开磐石，水就涌出，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哦，主，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哦，主啊，我们的心灵干渴，我们心里干渴，愿你自己，哦，主啊，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水流成河。哦，主啊，让我们真的从我们里面涌出活水的江河，好让我们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主啊，让我们真的每天的生活是欢乐和欢呼的。谢谢主，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再一次恭恭敬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你。哦，把这，哦，主啊，讲的听的都被一个灵的感动。哦，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身体，我们也仰望你的恩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十五课得救的确据我们刚刚讲了。好，现在我们既然说我们是依据了本乎恩，因着信，我们是得救了，那这是你讲的得救了，那我怎么确据，确确实实知道我是得救了呢？好，我们请把涵盖内容念一下。
涵盖内容，繁体字版，78页第13行到80页第2行，简体字增订版，75页第11行到76页倒数第14行，全本书07年电子版，25页倒数第12行到26页第11行。
好，我们现在请姊妹开始念这一段圣经。那我们现在先念第一段，根据圣经的话。
根据圣经的话，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一信耶稣就得救，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赎罪，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应该确信神的话怎么说，事情就一定怎么成就。
好，先请暂停一下，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圣经上的话怎么说，神怎么说我就怎么接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够道听途说啊，有一个人他养了很多牛，他养了很多牛呢，所以他自己的那个地不够给牛吃草，他就想再去租一块地，他在附近呢有一块很好的地，而这个人呢正好也要把这个地租出去，那么这个地既然又这么近又这么好，所以他很想要，所以他就写信给这个主人，他说我很想要租这一块地啊，请你租给我。结果呢过了好多天都没有回音，他愁眉苦脸，他愁眉苦脸呢，那个邻居就安慰他说了，他会租给你的，不是他跟你很有交情吗？去年过年的时候他还送很多东西给你嘞。啊，他说诶，不是你上次走路的时候他还跟你点点头嘛，那就表示他跟你有交情啊。哎呀，没问题的，他一定会租给你。哦，那这个人很高兴，非常高兴，他一想，是的，他送我很多东西，是的，他跟我点头，这都是真的。哎，大概会租给我。好了，过两天另外一个邻居说，你不要想了，你到别的地方去租吧，这么多天了，这么近，一天的来回信件就可以了，到现在都不给你回信，没有希望了，你不要想了。 哎呦，他又很难过。哎呀，我这，哎呀，我这没有希望了，愁眉苦脸。过了几天，好了，回信来了，他赶快把信一打开来，一打开来，一看，那个人说：“我把地租给你。”哦，这一下管你这个邻居这样讲，管你邻居那样讲，管你说有希望，管你说没有希望。我现在知道他一定会租给我，因为是他自己讲的。所以弟兄姊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说圣经怎么说的，我们既然相信宇宙中独一的真神啊，我们相信神是圣洁公义慈爱的，神是信实的，他既然他要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功，我们要说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好，是不是请把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三节，使徒行传我本来写错掉了啊，写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三节是错的，应该是四十三节，请念一下圣经怎么说的。
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赎罪。
对，圣经上怎么说，信他名的人就因他的名得蒙赎罪。圣经有没有再加其他的条件，有没有说是别的？
没有，
圣经讲的确实不确实，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一定的，一定的。好，我们现在再请把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念一下。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好，他怎么讲，你就求告主名，下面一句说就必得救，一定的，一定的。好，我们再请把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神怎么样会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是怎么样？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对，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信，就是接待，你伸出手来接受，把东西已经给你了，你要不要，你就要。所以在这里圣经讲，凡信他的人，凡信他的人。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一切信他的，我们在这里看有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
没有，
就是信，就是信，你就是接受，你就是打开你的心门。弟兄姊妹，当我们劝别人信耶稣的时候，当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相信你不会再叫人家另外加条件，你就是信。好，我们刚刚念的就是我们应该确信神的话怎么说，怎么样
事情就一定怎么成就。
对，我们相信。好，请再念下去。
如果有人在圣经上的话以外还要加上必须有行为才能得救，或者因为这人心地善良所以能得救，也有人以一个人死后手是发软的，或者死后面孔平安喜乐，这就说明这人生前是得救的，这是大错特错。
马丁路德他是一个非常热心追求愿意爱主的青年，但是他在天主教的时候，因为天主教是赞成要有积功德的，那就是说要有自己的善行的。从前相传说耶稣啊，审判的时候，受审判的时候，那个在衙门外面，他站在台阶上，相传说有二十五层台阶。好，所以呢，听说说那个君士坦丁王的妈妈，她信了耶稣以后呢，她就好要做一个礼拜堂，啊，要做一个礼拜堂。那么罗马就把这个台阶啊，就从耶路撒冷呢就搬到罗马去了。搬到罗马去了以后呢，啊，这个台阶就摆到这个礼拜堂里面做纪念。做纪念呢，那天主教他们就说了，如果谁的罪要得赦免的话，你如果说爬一层台阶，就赦免你一年的罪； 那么爬一层台阶，那么马丁路德不是很热心吗？他就去爬了，所以他就 爬了满头大汗啊。那么他因为他很想罪得赦免嘛，他就爬了。等到他爬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是因信称义的，不是靠爬的。哦，忽然他就把这些他就不再做这个了，他就相信因信称义的道理，完全不靠自己的功劳，在自己不是在信心以外还要加上任何的行为。我们是因信称义，不在乎你过去多败坏，十字架上的强盗，你说他既然挂在十字架上嘛，你也知道他的行为是什么了。但是他说什么？他跟旁边的强盗说什么？我们所受的，我们是应该所受的，只是这人没有犯罪。那其实他没有说我承认自己是罪人，这句话没有讲，但是这句话意思就是这个了。他承认自己罪人，而且这人没有犯罪。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纪念我。耶稣说不是德国降临的时候，就今天，意思说你死以后，就大家死了以后，你就要与同我在乐园里面了。今天他的灵魂就要到主那里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因信称义，只有一个，我是一个罪人，我仰望你是救主，就是这一点，一点都没有靠自己的功劳，不是靠你去爬爬什么耶稣站得过的台阶，也不是靠你为耶稣做多少事。有人犯，有人想，哦，我要将功补过，哎呦，我犯了很多罪，因此我今天要做得好一点，那么耶稣可以接受我。请注意，耶稣是按照你的原相来接受你的，你的本相是怎么样，他来接受你的，你接受你，而耶稣的血洗干净你的罪。我们看见浪子回家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的脏的衣服脱掉，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这就是义袍，我们称他叫义袍，因信称义。当他一回家，一承认自己我亏欠了爸爸的时候，他就给他穿上义袍。所以今天不是你本来的衣服不会带到家里来的，一定你本来的衣服要脱掉。你衣服在圣经里往往代表行为，你的行为再好你都要脱掉，必须穿上耶稣的义袍。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弟兄姊妹，我碰到很多弟兄姊妹，他有的时候他比较说，哎，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信主，那个人有没有信主，平常他倒不一定关心，结果到死的时候倒要问了，他到底得救了吧，倒还要问他得救了吧。有一个在浙江有一个外婆，一个外婆有一天急得不得了，因为为什么，他的外甥啊沉到水里死掉了，哎呀，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得救，他急得不得了。弟兄姊妹，我们生前要注意人家有没有得救，你不要到死后就这么急啊，一定要想办法说他是得救或者他不得救。特别有很多人就是勉为其难的要想办法说他一定是得救的，其实你是安慰自己呀。我现在要讲的，你生前要注意，你要生前说他是不是真正的得救，他是不是真正的从心里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好了，后来呀，哎呦，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他得救了。你生前都不知道他得救吧，你今天怎么知道得救？他说，哦，因为手摸上去是软的。弟兄姊妹，听来是笑话，我这个在很多地方都碰到了，有一带地方全专门都是这样讲的。我一直都在跟弟兄姊妹，我们不断的来探讨和纠正，我们不能这样讲，你看他软和硬就是得救了。有一个姊妹，她女儿非常的爱主，她女儿非常的爱主啊，因为她也是一天到晚跟人家高唱说，这个人，你证明这个人是不是得救，她一定到晚高唱说死后这个软的。好了，碰到她的女儿啊，结果她去碰她女儿啊，是白血病， 这个是硬的，哎呦，他哭是哭得嘞不得了，哎呀，他明明得救的，怎么是硬的呢？怎么是硬的呢？那么硬的就是没有得救，弟兄姊妹，硬软，这个怎么是得救和不得救呢？你如果从医学的角度，你看看应该是怎么样的？等等这一些问题，怎么能够证明你是得救和不得救呢？哎呀，结果他说感谢主，终于他明白了因信称义了。哦，我女儿一定得救，得救不是因为她今天硬，也不是因为她软死掉了证明她是得救，乃是因为她信。这太重要了。你如果你的眼睛是，你如果你的眼睛看的是无定的目标，你不是看神的话，不是靠着主的话，而你今天看外面的表现现象，那你会使你的信心会摇动。吴用长老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讲到就说有一个大学生，当他放假回家，他说妈妈爸爸你们很辛苦，他就让爸爸妈妈呢，他说你们就在旁边休息，我来插秧。他来插秧呢，这么插了歪歪斜斜的一塌糊涂，结果后来爸爸就说，孩子啊，你在旁边吧，我来插给你看。结果他插秧呢，他就插得很，爸爸当然插得很整齐。孩子就说，爸爸你怎么这么整齐啊？爸爸说，你要选中一个前面不会动的目标，你就对着他插。他说哦，好，爸爸爸爸我知道了，那你请坐，我来插。然后他就来插了，插了呢，虽然呢比昨天直一点，但是还是歪的。那爸爸就说，你有没有选中一个目标啊？他说有的呀。爸爸说，你选什么啊？他说我选前面那一头会吃草牛，吃草的牛的头，因为他是固定，他认为固定的目标嘛是牛的头，但是事实上牛的头会动的呀，对不对？弟兄姊妹，一样的，你今天我们看的，你今天得救和没有得救，你是在乎什么？你是在会动的目标，你还是在不动的目标？世界上只有唯一，只有一个不动的目标，众光之父在他那里没有转动的影儿，在他永不改变，他影子都不会动，他不会动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看会动的目标，你一会儿得救了吧，没有得救，就像那个人要去租一块地，会租给我吧，不会租给我吧，一会儿忧愁一会儿欢喜，因为为什么？他是看一个可动的目标。我们今天必须要认定了圣经怎么说的，圣经怎么说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圣经这样说。还有人，哎呀，你们以为我在讲笑话，事实上就是这样。弟兄姊妹，我相信我在讲的时候，在你们中间就有人发生过这个事。在有一个地方农村，他们做追思礼拜怎么做啊？把人呢，把过世的人放在凳子上去坐，意思说一个是表明他是软的，坐得住嘛，因为硬的坐不住嘛，对不对？把被单嘛给他盖好。那么我说这做什么呢？这就表明他是在睡觉呀，他是软的呀。我说你这样还要把我吓死了。他说这样荣耀神，给外邦人看见我们信主的人身体是软的。而且弟兄姊妹，我要问这样的弟兄姊妹，在你中间没有一个信主的弟兄或者姊妹身体是硬的吗？那他们有没有得救啊？那你要怎么跟外邦人交代呀？我说赶快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根本就没有圣经依据的，还要给大家看看。哎呀，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够在因信称义以外加上任何的条件。还有人讲，他说啊，信耶稣的人因为是回天家嘛，死以后啊，在过世的时候啊，都是非常平安喜乐的。这句话对吧？这句话 是应该是这样的。因此呢，我说个实在话，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妹妹到医院去，因为他们规矩说要到医院去抢救嘛。他说在抢救的时候，我妹妹跟我说，哎呀，爸爸笑是笑得不得了，我以为爸爸要复活了，因为照道理过世的人肌肉全部放松，不可能是笑嘛。那么但是主把他接去了，非常那个面孔笑得不得了。那你就是说，我为什么我很少做这个见证，我不大做，如果做这个见证会使一些弟兄姊妹伤心什么呢？因为他家人可能很难，面孔不好看。是不是信主的人面孔一定好看，不信主的人面孔一定难看？不是这么一件事情。你以面孔好看不好看证明你是得救的，这也是错的。这是个人主观的经历，我们不能够代替客观的事实。这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大多数的人是很的。那我比方说，我认识有一个牧师，有个牧师非常的爱主，哦，他的讲道非常的有能力，他有能力了，结果呢，在他临终以前，啊，弟兄姊妹去看他，啊，大家在为他祷告，在为他祷告的时候啊，忽然这个牧师啊，砰一下跳起来，面孔难看得不得了，难看得不得了，砰一下跳起来，哎呀，那弟兄姊妹就打电话给我了，就问我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们大家祷告，我说不要祷告，在这个时候就是唱诗，就是唱他比较熟悉的诗歌，比较比方说何等恩友啊，何等恩友仁慈救主当我罪孽当我有，像这种诗歌一般大家都会唱的啊。我说一定要唱他会唱的，为什么呢？在临终以前我已经看见过好几个了，就是特别啊，癌症转到脑部，或者是说特别是脑部有问题的人，撒旦很容易在这一个时候搅扰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好像失去自由意志了，给他拖来拖去了，他一搅扰的时候你要跟他一抵挡，不是面孔就很难看了吗？这个不是因为他没有得救，他是要去跟撒旦抵挡了，他意思是因为撒旦要好像要来搅扰他嘛。撒旦不能够夺去我们的灵魂的，因为我们已经是信主的，但是撒旦可以搅扰我们的，到意思趁着这个机会不知道他了。好，结果呢，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赶快唱诗，后来他们告诉我说一唱诗就安静下来了，一方面一唱诗撒旦一听见诗歌老早跑掉了，另外一个一唱诗他的意志又被带到神的这一边，那又好靠主了。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用面孔看好看和不好看证明说这个人是不是得救，这完全错的。你可以做见证，哎呦我很感谢主，他好喜乐，很平安，很喜乐啊，这样你可以做见证，因为他是视死如归嘛，他是回到主那里去。但是你不能够把它作为一个真理，说每个人的过世的时候一定都是平安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特别在各个地方我也欢喜跟弟兄姊妹讲这一件事。对临终的病人呢，我自己个人觉得不仅是祷告，诗歌更重要。而这个诗歌不是好像什么诗歌都放，我自己觉得比较最通俗的诗歌就是他最会唱的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荣耀，我终最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比方说十字架啊，何等恩友啊，天父必看顾你呀，我真快乐因耶稣爱我啊，何等奇妙的救主， 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我们就最好就是说这一个病人平常爱唱的诗歌，所以我也很建议一些我比较注重在这一方面的侍奉，就是说比方一个人在临终，或者说他在重病，他慢慢慢慢的他要回到主那里去，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送给他最好的礼物，你是做一个录音带送给他，弄一个录音机让在他旁边听啊，让他在他的病房里面，他在他的病床上，他一直他可以放这个诗歌，他如果在放这个诗歌，让他的思想一直在主这一边。一方面你放诗歌，撒旦也就远远的逃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给他的心也得到很大的安慰。在这，因为诗歌的本身也就是祷告了，诗歌本身就是祷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一直说主啊，你捆绑撒旦，叫他走啊，叫他走，你叫他走，撒旦又没有在你身上，你叫他怎么样呢？你是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唱诗，他的思想意念就被抓到主面前。我有这一个概念，其实是也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医生，他生脑癌的时候，在他临终前期要回天家以前，我们去看他，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兄，他就跟我们说，我看见小鬼站在那个角落来调戏他。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以这个有没有得救，因为当一个人的意志失去的时候，撒旦很容易借着这个机会来搅扰，因此你那个时候面孔是不好看的。当然我们不等于说不好看的面孔一定得救，这句话也不好讲，好看的面孔一定得救也不要讲，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当然我说个实在话，我相信说真正得救的没有得救的人不可能说在临终以前会笑，这是不会的了，像我爸爸这是不可能的了。当然说他什么都没有，那有可能的，就是好像一般人肌肉全部放松的，有的人说哦，他有恩强，有或者怎么样，但是也不等于他得救。一个人很好像说他一点没有什么，像睡的一样，他就等于是得救，也不等于得救。得救在乎什么，姊妹？
信
什么？
信主名的人。
信主名的人，我们现在这是你根据什么？
圣经。
对，得救是根据圣经的话。你不能够根据外面的现象，我就是觉得最可怜的在我们的中间相传的就把这个我们主观的事实主观的经历代替客观的事实来主观的经历来代替客观的真理来讲，好像说哦，他是这样的啊，我讲一个见证给你听，他是这样的，所以是这样，这不对。不是你不能够把这一个我们这一些主观的经历，其实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也都是可动的东西，都是可动的目标，只有一个不可动的目标，那就是圣经上的话。圣经上讲你因信，你叫你真的是求告主名。所以有的人曾经问过一句话，他说我的妻子突然过世了，他一次教堂都没有去过，但是我有跟他讲过信耶稣，你说他能信吗？
他只要信主的名，他做过决志祷告，他真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是信的，
对，
他就得救了。
很好，我也是这样回答。我的回答就是说，你今天我不能够回答你，只要他真，不管他到过不到过教堂，这是次要的，不是一定到过教堂的人就是得救，对不对？也为教堂做过多大好事是得救，这都不是的，在乎他曾经有没有真的我愿意相信，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叫他承认他自己心里曾经讲过，我说至于他心里想过没有想过，他自己向主讲过没有讲过，我不知道，可能得救可能没有得救， 他叫他讲过，你放心，他一定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为着随便为着安慰别人就乱讲一通啊，得救得救得救，你有什么根据他是得救？我们也不必那么武断，他一定没有得救。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心里面他没有求告过主，对不对？这就主知道。所以我们再三强调，根据神的话。好，请念下去。
我们承认有许多神的儿女在临终时的面孔确实满有平安、喜乐和安详，但在圣经明文记载得救的凭据以外的任何事情、任何的经历和见证都不能作为得救的凭据，千千万万绝对不能以个人的经历代替圣经客观的真理来教导，切记。
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工们，一定不要把个人的经历代替圣经客观的真理来教导。不仅是这件事，不仅是这件事，比方说你的得救经历，那现在为什么重生派出来的异端，我们叫他异端，有人叫他极端，有人叫他异端，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叫他什么。但是无论如何，他比较强调的就是说，因为他得救的时候他哭几天，所以大家叫他哭重生吧。哭几天听见声音说，你的脚趾啊，你的罪舍了。好，因此整个的重生派就是大家都要一样啊，你要进到我这个里面来，你就必须是这样，你一定要开开这个重生会，一定要哭，你一定要哭几天，你听见神的话吧。你如果听见神的话就对了，你如果没有听见神的话你就不对。圣经上有没有这样讲呢？圣经上怎么讲呢？姊妹，圣经怎么讲呢？
凡信他名的人就必得救。
对，信，圣经上只是要讲信仰，又没有讲说你一定听见小子舌。我相信第一个人他听见说小子啊，你的罪舌了，这是对的，这不是假的，我相信他的见证也是对的。但是你不要把你的主观经历去变成真理教导，好不好？所以很多人啊，特别有一些比较注重灵恩的弟兄姊妹，他有很多宝贵的见证，非常好，但是他们欢喜讲见证，一讲见证就把自己的见证要套在别人的身上。我是这样，所以你也是这样，我是这样蒙恩，你也要这样蒙恩，我是这样被圣灵充满，你也要这样。为啥？把他自己主观的经历来变成一个客观的真理来教导，这是非常非常要不得的。但是在我们中间发生的很多很多，就是说把自己的见证要你相信，你就是这样，神医好你的病了，神会医你病，神跟他讲了吧，还没讲，你能够代替神吗？我不否定，真的真的，我也不骗人。还有弟兄姊妹，尤其姊妹们，我还听见说，我也不骗人，我讲的都是真的。我知道你讲的是真的，这是你的经历，这不是真理。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把你的经历作为真理教导。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在每一个人身上所发生的功效不一样的，对不对？不一样的，你不要强迫人家要接受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你应该当你在讲见证的时候，你要证明所传的道，就是当我信啊，我得救了，那我这个表现是什么，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我很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非常注意。好，
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凭据，神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凭据。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当我们诚心诚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救主时，神就差遣圣灵进入并永远内住在我们的心中，引导、带领、光照、责备、安慰我们。 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以我们心中的平安不平安来引导我们，我们怎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呢？一定有如下的三点。一，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有属神的要求，如欢喜聚会、读经、祷告等。二，圣灵引导我们属神的性情成长，如圣灵引导我们一定是喜爱圣洁光明的事。三，圣灵光照我们对罪敏感，如做暧昧的事、说不好的话等，心中就会不平安。
好，我们请把大纲的第五点念一下。
当我们诚心诚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救主时，神就差遣圣灵永远内住在我们心中。加拉太书四章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罗马书八章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当我们诚心诚意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圣灵就住到我们的里面了。在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姊妹，她死了，她死了几天呢，她又活过来了，又活过来说赶快赶快赶快去叫牧师来。她说怎么呢，我刚刚到了天堂门口啊，不是刚刚，就是说我到了天堂的门口啊。她说天使问我拿凭据，结果她就说我是信耶稣的。那他说信耶稣是不错呀，你凭据在哪里？他说我就是信耶稣呀，我是根据圣经的话我信耶稣呀。他说是的，你根据圣经的话你信耶稣，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在你里面一定有凭据，就正如同我凭着信心，我凭着信心医生跟我说你要把这个药吃下去，你吃这个药下去你身体就会好。哦，我不是根据别的，我就是根据医生的话我就把它吃下去了。但是吃了下去的以后，耶，我本来发高烧的，哎，等等烧就退掉了，我本来有什么问题一定在你身上有反应的。所以天使就说你信耶稣在你身上一定有凭据的吧。他不知道，他说你回去拿吧，他说天使说你回去拿吧，你回去拿。所以他就醒过来，他醒过来了，所以他就赶快去找牧师。他说牧师牧师，那个天使问我要凭据，我没有凭据啊。那后来牧师又再带一次，他好像做他有一点一半信耶稣好像信一半一样的，哦，我是信耶稣，但是好像你好像悬在半空中，你是上去呢还是下来了，你懂吗？我也听过另外有人也是这样的，也是说我怎么悬在半空中啊，上不去下不来。那他这种人一般是说什么，他没有信清楚。你说他不信吗？也不是那么不信。你说他真的相信吗？又没有相信的那么真。其实我们就是靠耶稣的宝血我们信了，你真正的认他是你的主的时候，神的灵一定住到你里面，圣灵就成为我们新生命的要求。我们讲过了嘛，因为主耶稣的生命就借着圣灵就住到我们里面去了，住到我们里面了，我们就变成有一个新生命的要求了。所以这个要求一定是叫属天发展的，这个要求是一定是属 是欢喜属神的事，对不对？欢喜聚会，欢喜读经的。如果一个人说得救重生了，你要说他有没有确实得救啊？他说我也信耶稣，他一点都没有要看圣经，一点都没有要做礼拜，一点没有什么的话，那是有问题的。我说这个人可能没有得救，可能他他想我也讲过了，我信耶稣，他可能像我小的时候一样，表面上讲，顺口溜讲，跟着人讲，而不是诚心诚意的承认耶稣是我的主。就是说一个信耶稣的人，他如果信对了，我们信不根据别的，就是根据耶稣神的话，我就信，我就是得救了。但是你真的是信对了，真的认定他是你的主了，你一定有圣灵在你里面，你一定是有属神的要求，你一定是欢喜聚会，欢喜弟兄姊妹跟他来往，你欢喜读经祷告的。如果说你什么都不要，那就等于你说我在你房间里面摆一个婴孩，他什么都不吃，也不想，也不叫。我说大概是摆一个洋娃娃哦，摆一个机器人哦，哪里是摆一个活的人啊？真的活的人他要叫吧，真的活的人他要吃吧，他也要哭吧，他也总归要吧，对不对？如果没有的话，我要说他到底有没有重生啊？第一，他欢喜不欢喜啊？聚会读经祷告不一定这几个都面在一起，可能至少他就是有一个渴慕，他欢喜渴慕跟弟兄姊妹，渴慕希望知道真理。因为为什么？你生下来你要吃嘛，对不对？你有一个渴慕的心。当然有的人他刚刚开始的时候很欢喜追求啊，很欢喜读经，很欢喜祷告，也欢喜怎样，到过一段时间呢，好像他不要。这个倒不能说他没有得救，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很好的喂养，现在开始呢好像有毛病了啊，这是又另外一件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再把第二念一下，圣灵引导我们怎么？
圣灵引导我们属神的性情成长，如圣灵引导我们，一定是喜爱光明圣洁的事。
对，那就是说，当我们得救以后，因为我们里面是一个新的生命了，所以这一个生命，它一定是因为是基督的生命，多多少少不一定每个人一开始就变成好了不得了，那也不是这样意思说。但是就是总会开始有改变了，诶，他过去可以讲的话现在讲出来觉得有一点不平安。你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有
呀，但就是说你过去我同样做一件事情，现在好像做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顺当了。为什么？里面的生命是要属神的心情，属神的心情是光明的，属神的心情是圣洁的。所以等到，当然我们以后会讲，等到你这个生命渐渐成长，你就越来越从大到小，大的黑暗的事不做，照一小小小小圣灵都会查看你啊，让你脱去这一些东西的，让你脱去这些。所以你至少说你总有一点不一样，我不能说你有很多不一样嘛，但是你至少说有不一样。你如果说你信了耶稣，有的人跟我说啊，我们好像上一课讲过，他好像说我不要受洗，为什么受洗约束我，好像我这样的话我不能够做坏事了啊，我要赌博我不能够赌，我要怎么样不能够。我说如果他觉得他信了耶稣还是自由自在的，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心里一点都没有感觉的话，那我说他这个有问题，他有没有得救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得救我不是说他完全改掉，他至少说他有没有跟过去不一样，有没有跟过去不一样，他有没有说他过去是这样现在都一直一样，一切都完完全全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说他的得救有问题的。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我们得救完全是凭信心。但是你得救以后有了新的生命，有了新的生命，你应该有新生命的表现， 我就刚刚说嘛，就是生出来是一个婴孩，婴孩他不会做什么，但是他总有不同的吧，婴孩跟机器人一样吧，婴孩跟机器人一样嘛，不一样的。机器人你管他怎么脏他也无所谓，婴孩啊，嘿，他等等水布湿掉了又要哭了，对不对啊？等等有大便在水布上了又要哭了，为什么？他要干净嘛，啊，他有小便急了他又要哭了，为什么？这就表明他是活的，他就有表现。好，第三。
三，有彼此相爱的心。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得救了的确据是什么呢？不但有圣经的铭文可以证明我们是得救了，神更赐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新生命的要求，成为我们得救的凭据。虽然每一个人新生命生长过程有快慢与大小之不同，但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必定会有爱弟兄的凭据。
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爱弟兄的凭据？主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因此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因为我们大家是以同一个血统，是同一个耶稣基督的宝血买回来的血统，我们啊，胞兄弟姊妹，我们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父母的血统。现在我们是同一个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血统，又相爱。我们有的时候难免弟兄姊妹在那里啊，可能也有吵吵闹闹，但是在特别环境里面，我们特别能够显出相爱的心。哎呀，我非常感动，有一个地方弟兄姊妹，他真的自己非常非常的生活上非常的紧，非常的紧。但是当在前几年做大水的时候，他听到在某一些地方做大水的时候，这些弟兄姊妹就拿出10万块的钱要帮助那边人。哎呀，后来我听见有个弟兄跟我做见证说，他说我没有办法收得下这个钱，他说因为我知道他们过年过节要想买一点肉也没有，要想买一点点糖给孩子吃也没有，我怎么能够收下这个钱来给他们呢？他说后来再三的推让，他说我就收了2万块，转交这个2万块。为什么会有这样？因为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的，就是说你在一个公共场所啊，如果说哎呀，你在一个饭店里面，你在祷告吃饭祷告，你看见另外一个人也在哪里祷告，你那种真的是一种亲兄弟的感觉就出来了，会不会？从前有一个姊妹讲到，她到大学里面去，她说我到大学去的时候，新生进来的时候啊，新的同学进来，她说我在餐厅里祷告啊，在学校的食堂里祷告啊，我就故意祷告长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让别人看见我是基督徒嘛，就来找我。你真的，你看见，你听见人在哼哼诗歌，你就有不同的感觉，好像在一群都没有信主，我们自己信主的人在一起，有的时候倒吵吵闹闹，但是你在没有信主的人当中啊，哎，你看见有人在哼诗歌啊，你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那一种爱，对不对？这个就是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如果弟兄姊妹，我要说，如果你一点点感觉都没有，当然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一点感觉不没有，我说你这个得救也有点问题了，你得救也有点问题了。有一个弟兄讲一件我觉得蛮可爱的一个见证，他说他从新疆，因为从新疆到上海不是要坐很久的火车嘛，他的脚啊，因为是骨折了，所以他的脚骨折了呢，他是睡在那个底铺，火车底铺。结果呢，他说他在那个上铺啊，有一个弟兄啊，半夜啊，在那里祷告啊，感谢主啊，求主自己祝福带领啊，怎么怎么在祷告。这个弟兄在下面啊， 听到阿们阿们阿们，这都是祷告，得到那个弟兄祷告好啊。第二天啊，他看见那个弟兄啊，哎呦，两个人抱得亲切的不得了，你根本不认得，怎么样，像好像一见如故。为什么？亲兄弟，因为在基督耶稣里血里面，宝血里面，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事实上就是说，当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得救重生的时候，我们必定有一个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心，多少是另外一件事，表现个人不同又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的。但是弟兄姊妹，我要再三说，我们不要外边的做作。你比方说跟一个人讲，你还信耶稣嘞？你到底信了没有啊？你都没有彼此相爱嘛？啊，下次人家弟兄姊妹有困难，我看见太多弟兄姊妹了，为着同工要去聚会，另外一些弟兄姊妹就帮助他种田，啊，就把他的田种掉。因为为什么他要去聚，他要去带会嘛？去带会的话，那你这个田怎么办呢？没有人种啊。哦，那人家就把他帮了，就把他带种掉了。这种事情多得不得了。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在农村里面也好，在城市里面，弟兄姊妹，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真的让我们真的信耶稣，我真的信定了耶稣是我个人的救主，那神的灵就在你的里面，他一定会给你有彼此相爱的心，他一定。所以我们是根据神的话，我们根据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我们确确知道你是得救的。你不要问别人，我常常也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哎，我有得救吧？你看我有没有得救？我现在要问你的，你自己是不是真的从心里看见，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做救主？就是用另外一句很通俗的话，有没有触及你灵魂的深处？你有没有？你不要问别人，只有你自己知道嘛，你知道吗？你知道你是不是这样？那你看看，你不要学别人的。哦，别人很有爱心，我也很有爱心，这个是做作，这个不是生命的流露。我们今天不需要你去做出来的，你今天也不要自己骗自己，你必须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做救主。根据神的话，你一定就是得救。你既然得救，神的灵一定住在你里面，你既然得救，一定有彼此相爱的心。信心要因行为得以成全，雅各书讲到信心要因为行为得以成全，罗马书人不是因行为得救。弟兄姊妹，有没有矛盾？
没有。
为什么没有矛盾？罗马书它是讲到的是说，你信心我们叫做种子吧，行为叫果子。罗马书讲的说，你不是要好像要做出来的很多果子就表明你是有信心，对不对啊？表明你可以得救。而雅各书是说，你有这一个种子种下去，一定是有果子，对不对？种子种下去一定有果子。罗马书是说，你不是要做出很多的果子来可以得救，大家分开。所以罗马书是讲做因，雅各书是讲果，是讲从这个果来看出你是不是有信心。你从有没有圣灵，有没有彼此相爱，你就看出你是不是有生命。那个是说，你只有有生命了，才可能有圣灵，有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是这样意思。好，
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不是经历许多吗？弟兄姊妹不仅在教会内彼此相爱，而且在马路上，在公共场所，当我们发现有弟兄姊妹时，就有说不出的爱来。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
好，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一课呢，我们就是讲到得救的全局。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 一起来讨论这个得救的全据的这一刻的时候，我们不再是问别人我有没有得救，而是今天我们说我真的是根据神的话，我真的从心里相信吗？而弟兄姊妹，你今天如果说你以为你是信耶稣，而你里面一点都没有属神的要求，既不欢喜读经祷告，也根本就从来不欢喜聚会和弟兄姊妹交往，如果你根本也对好像说跟过去是一式一样的讲话说话形式什么都是一样的话，你根本对弟兄姊妹也无动于衷，那我要说你自己要看一看，你要跟神说，你还我怕你可能还没有生命，你没有生命，有生命一定有生命的表现，不是靠表现使你有生命，但是有生命一定要有表现。所以我们感谢主。好，我们现在来念背诵经文，
罗马书十章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
好，你觉得你欢喜什么啊？
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
好，我们求主自己在这里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清清楚楚我们得救重生我们就是往前走，我们不是在停留在我到底有没有得救，我们就继续往前行。好，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啊，我们并不是像别人说的悟空，好像说我们不能够务实，我们不能够知道什么，如果知道我们就不是悟空了，那就不对了。不是的，我们乃是实实在在的根据圣经的话，根据我们圣灵作为我们的凭据，根据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我们知道我们是得救重生了。我们谢谢主，你的话是那样的牢固，哦主啊，是那样的真实，哦主啊，我们谢谢主，天地万物都要改变，你的话永远不变，我们已完全知道我是得救了，让我们真的，我们大胆的说我是得救了，哈利路亚，因为有你的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求圣灵你自己不断把这个得救的确据活化在每一个人心里，启示在每一个人心里，让我们又稳固又牢靠的奔跑前面的道路，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